多安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卢文牧师和郑子斌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认识异端的错误，防备异端的侵扰，对抗异端的破坏。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对抗异端。
很高兴又跟弟兄姊妹见面了，那么我们一起来对抗异端啊！我是郑子民，也有卢文牧师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呢，在过去的时间呢，讲了三个本土的异端，那么一个就是东方闪电，一个是门徒会，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三班仆人。那我也相信呢，这个三个异端呢，是目前大概对中国的教会影响最大的三个异端啊。那我们谈了以后，也谈到怎么样去识别他们、认识他们、对抗他们。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写信给我们，那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但是卢牧师，我讲我的一个心思哈，这个现在中国本土教会的异端呢，他们的教主大概都已经死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我觉得文化水平、见识各方面也逐步在提高啊，特别是农村跟城市之间的交流啊，也越来越多呢。所以这些异端，我发现他们也开始啊示威啊，就是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对不对？
我觉得你是这个讲法有点过度乐观。
过度乐观啊。
因为从圣经里头看呢，任何时代都有异端。
是。
所以呢，你现在讲的影响内地教会最多的异端，慢慢的是
示威啊。
但是呢也会有新的异端出现。
可能会啊。
所以呢就要非常的
小心，
因为不是知识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就可以对付异端的。我们说那个知识水平提高、文化水平提高呢，对真理的认识有帮助。
对，
其实呢，真的能够对抗异端的是你在真理当中生根，
好好的生根。对，那么这样的异端可能过去，可能新的异端，知识水平高的异端可能有来了哈。
你看呢，西方有很多的有名的异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生存这么久呢？
对，
他们怎么样传教？他们有什么信仰呢？也有他们生存的理由的。
是是，那我听说呢，美国每年呢也有很多的异端，新的异端出现。
所以你能发现呢，在文化水平低的中国农村有异端，在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个北美呀、欧洲啊，都有异端。
也有异端，对，而且很多的异端呢、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小心，因为随着中国的开放，那么也会带来西方异端对中国教会的威胁啊，那我们不能不防。这些西方教会的异端呢，对信徒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呢，他们有更加完整的神学理论，严密的组织，丰富的资源。那么也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异端进入到中国以后，那么将对成长中的中国教会呢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个现在中国教会在慢慢的扎根，在慢慢的建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再坚强一点，可以对抗这些异端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应当正视这种潜在的威胁，好好的装备自己来对抗异端。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讲其中一个异端，好不好？那么下一课呢，这个我们就会 本土西方异端呢，我们来一个把它数一数，看看有哪些异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最具威胁的一个呢，就叫做摩门教。那么这个摩门教，卢牧师，你听过没有？
听过，而且常常见过。
常常见过是吧？
也有一些机会的交过手。
是吗？
他们基本叫做末世圣徒教会。
对对对。这个是末世圣徒教会呢，是几年前他们的名字哈。预备这个的时候呢，
不太好了，他们改了。
对了，那么他到二十一世纪开始，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会引起人家误会哈，所以呢，他们就现在改成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哈。
那这个呢，最早的时间呢，是一个美国人叫做约斯史密斯，在1830年创立的。对，主要呢的根据地呢是在美国的犹他州。
对了，对。
但是他们呢，真的发展得很
快，非常
快，
野
心很强。
是。
所以在那个香港的街头呢，你常常看见两个青年人。
对。
他们一般是两个两个来的。
是是
是。穿衣服很整齐。
很整齐，白色的衬衫。
打领带。
对。
常常也拿着圣经。
嗯。
到处敲门，而且呢，现在呢，有人说他们在那个大学当中，也常常出现，在内地的大学也出现了、那么他们呢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宣教士，
是是是，
你知道他们是真的宣教的哦，
对，
他们是说呢，信了他们摩门教呢，应当一生人当中奉献两年出来传道。
对，而且这两年呢，不是教会支持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家里边支持他们的。
他们要求呢，所有的家庭负上自己的责任。所以青年人呢，可能是停学两年，他们可能有些只是高中毕业就出来了，不是很有学问的。
十几岁、二十岁、二十出头，他们就出来了。
也没有什么神学，但是呢，他们有他们的
有些
摩门经啊，他们的道理啊，
就
出来。
对，
而且呢，有一样非常吸引人呢，就是他们都斯斯文文的，教你英文。
哈哈，是是是，
教你英文，跟你讨论，而且呢，教你英文。
对，那么这个就对一些想学英文的人呢，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哈。所以呢，这个摩门教的发起人呢，约瑟史密斯呢，他就自称啊，说天使向他显现，并且呢，指示他找到这个摩门经，后来呢，就翻译成英文呐、等等这个。其实有比较详细的资料，我在这里呢只是这样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其实当时呢，我觉得在当时1830年的时候，这个约瑟史密斯他也是挺热心的信徒，但是呢就是走偏了路哈。我们来认识摩门教的错误好不好。那么第一呢，摩门教呢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和圣父圣灵有同样的属性，是同一位真神，他们不是这样相信的。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仰哈。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早期教父根据圣经的教训而总结出来的，也是2000年来基督教共同接纳和信仰的真理。那么三位一体的基本概念呢，就是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真神呢是由圣父圣子圣灵所组成的。那么新旧约圣经也向我们启示，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质同尊同荣同创同起同在的真神。
你稍微慢慢一点呢解释你这个这么多的同呢，是同什么？
对，同质就是他们是一样的。
那个数字。
对了对了。那么同尊呢，就是同受尊重。那么同荣同尊同荣是 一个词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同有荣耀。那同创就是一起创造啊，那么同起呢就是一起来起事啊，那么他们同在就是大家在一起。
这个同创呢就是太初已经同时存在的，有这个意思。
对。好了，那么就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哈。那么这是关于神属性的真理，我们也讲的是一个奥秘，可能有些信徒呢不完全的明白，但是呢需要用信心的去接受，而不接受三位一体的信仰呢是不获教会接纳的。
那郑子明老师呢是念过很多神学，卢文就承认呢，其实三位一体呢绝对是我的信仰，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呢其实我也真的有很多地方呢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不怀疑，用信心去接受，因为这个是圣而公的教会广被接受的三位一体的理论。
是
我不明白，我晓得呢有一天呢好像保罗一样到天上去就完全明白了。
对了对了，好，那么这个是他的问题啊，一个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是摩门教不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啊，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呢，圣经也有很清楚的记载。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都讨论过了哈。我想读一段圣经呢，就是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那里说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是基督教中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呢，我们所接受的救恩完全维系在这个真理上。若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假如有一些稍有偏差啊，那么整个救恩的基础啊就会动摇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卢牧师，我跟你同工这么久呢，好像你也是特别强调这个真理，对不对？
对，因为我非常重视呢，耶稣是神，也是人，
对。
我们只是人，你无论你多好呢，都不会提高你的修为，变作是高一等的，比一般人高，或者是比神更接近，这是异端啊。
异端，对。
那么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就是其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至高至尊的神，他绝对没有错误，他是完全的人呢，是更奇妙，因为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呢，
对，
从那个出生，一直长大，一直传道，一直到他那个钉身十字架，从来没有犯罪，
对对。
那么他不但是他的理论呢非常高超，给我们人很多的真理，而且呢谈到那个救赎，谈到他跟神的关系等等呢，哇，他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有这么多的知识，但是呢哎呀真的奇妙，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看摩门教他第三个错误啊，就是他否定因信称义啊。他们认为呢要遵守他们的圣礼、洗礼，还有行善，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是
很大的问题。这个要小心哦。这个不单是摩门教呢，否认，他们否认那个因信称义呢，说要遵守他们的圣礼、洗礼及行善，做得救的条件。你听见有些基督教也是这样讲的，
也有可能
啊，所以你就要小心了。
是是。这个我特别上他们的网站看一看，那他们现在呢正在征集这个让人呢找自己的祖宗 的名单。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哎，这些祖宗呢，在他们的圣殿里边啊，一起的祷告啊，有一些什么仪式，哎，就可以得救哈、啊。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些的道理哈、啊。那么，得救是因着信、啊、那么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罗马书第一章是谈到我们是。因信得生。
对了，对了。
那么继续讲下去呢？
嗯。
罗马书谈到呢，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那个第四章、第五章呢，就强调那个因信称义了。
是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那刚才我们谈的罗马书啊、以弗所书啊等等呢、其实是基督教那个真理的重心。
嗯，
我们能够称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称我们为义，是因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
是，好，那么现在有三个错误我们已经谈过了哈、他们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们呢、否认因信称义、他们第四个错误呢，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其实就是增加经典，将摩门经呢看作与圣经有同等的权威啊。
那其实基督教也有很多的书，甚至呢你说有很多的点，但是呢，绝对不会跟圣经摆作同等的地位。
是。
那现在摩门教呢，就把摩门经的地位，其实你说是跟圣经同等权威啊，我觉得他们把摩门经呢
摆得更高，
比圣经更高啊。
是是。那最近他们的领袖来到香港啊，那么只鼓励信徒读他们的摩门经，这个是很有问题的。那么特别是呢。他们那个摩门经不是说啊，他们读圣经的一些的体会，而是说，哎，我发掘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更加奇怪的一个问题。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绝对的标准跟权威，那么任何其他的作品呢，不能够与圣经相提并论。特别是摩门教的创始人宣称用很离奇的方式得到这本书呢，更显出摩门经的虚假来了。好，我们看第五点，摩门教崇拜领袖、那摩门教认为啊，这个其实呢是所有异端里边差不多共通点啊，都是崇拜领袖、那摩门教认为啊，现在还有先知跟使徒，他们就好像古时的先知跟使徒一样有崇高的地位，而摩门教呢就是由他们来带领的，那他们的先知呢就是他们最高的领袖，他们就号称呢说这些先知可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请问呢，我们基督教呢尊重我们的领袖，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尊重我们的领袖，但是不会拜他们啊。那么这些领袖呢，也不能够说，哎，我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什么启示，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啊，人可以有这个受到尊重，但是呢，不能够把他们的地位抬到太高，对不对？
我觉得呢，现在的信徒因为知识增多呢，他们呢有一定的了解的能力，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的家呢就有一个教会的七位弟兄姐妹来我们，有一个祷告会，
是，
谈到那个，信仰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七位，朋友呢，他都。了解到他的教会最近出了问题是的原因在哪里？
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谈到有几个人呢离开了我们啊，后来又谈到呢，其实呢我们最近呢，讲的道理的看重点呢，有些是不对的
哦，
很看重那个经历。也就没有这么多的注重圣经等等。那么我觉得呢，现在的人呢， 可能呢他懂得分辨，
嗯，
那这些是在外头呢念书多，而且习惯呢那个用很多的普通常识，
嗯，
用头脑去
判断，
用理性去了解真理，
嗯，
那小心啊，我没有过分的看重理性，我同意人有理性有感性，
嗯，
但是呢你只是说爱主爱主，
嗯，
那个没有完全没有理性，理性就帮助你判断什么是真理。
对了对了，特别提醒一下中国的信徒呢，就是不要太崇拜那些有所谓特别经历的人，
嗯，
啊，这样子呢是很危险的哈。好了，我们看看摩门教的传教的方式。现在摩门教呢非常注重传教，他们的教会呢在不到200年的时间有很快的增长，而且呢遍布世界各地，所以中国教会呢也不能够不小心了。他们传教的方式呢是两个人一组，那刚才说了那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受过一些专门的训练之后呢就到世界各地去传教了，
嗯，
那摩门教呢非常重视向中国人传教，他们派出的宣教士呢刻苦的学习中文，然后呢他们基本上现在啊是向海外的华人来传教。
其实呢他在海外华人中间出现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了，是是，
而且呢很多地方已经建立了他们的礼拜堂。
嗯，那么郑子明呢就有两个经历啊在这里啊分享一下哈。一个呢就是哎呀我以前的那间教会呢我去了不久就发现了一个会友本来是蛮热心的，
嗯，
但是呢嫁给了一个摩门教徒，哎呀就改信了摩门教。这个非常令我很难过。
这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家里的女孩子，
嗯，
就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她结，很希望她结婚。
对，
那女孩子也要留心有什么可能的对象。
嗯，
假如你看见一个极端、一个异端，样子很好，
嗯，
一表人才，
嗯，
斯斯文文。高尚之业，
嗯，
哎呀你觉得呢我就跟他谈恋爱嫁给他，
嗯，
没有什么错误啊，他的信仰可以呢慢慢改变呢，到他认识我的基督教也跟着进来，那其实呢你小心，因为呢你跟一个异教徒来往的时间呢，嗯，绝大部分呢是你受他的引诱，而不是你能够带领他回头。因为你有正确的信仰，有深度的信仰，你根本就不会跟他谈恋爱。
对了，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哈。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另外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呢，就也是一个会友，嗯，哈。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去那间教会比较长的时间了。他说，哎，有两个人呢。什么什么样子约他见面啊，我一听，嗯，啊这个是摩门教了啊，嗯，所以我说好吧我陪你去见他们，
嗯，
那么就跟着他一起去。那么有一个比较稍微年岁大一点点，另外一个非常厚生的一个年轻人，嗯，那么大家就谈起来，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怎么样有一个领袖啊在美国，他们怎么是先知啊，怎么是祭司啊，
嗯，
能够跟神有来往啊什么，我们，嗯，要崇拜他们呢，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谈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谈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都可以跟神直接来往啊，然后哎那个年轻的反而就其实受的训练非常少啊，他没有看过这些，哎他觉得很新奇，但是那个老的呢就不让他听啊，这个直接很有意思。
那你要注意呢，
嗯，
郑子明没有陪你去那个摩门教徒当中那个讨论，
嗯，
你郑子明没有跟你一起去呢，你就要小心。
小心。
那有那个摩门教的人呢敲门，
嗯，
我觉得呢你就要说不要开门。
是。
你说我已经是信耶稣的，
嗯，
我们很努力的认识真理，看圣经，不愿意跟你对话，
是，
就拒绝他。
对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一个台湾的摩门教的宣教士，
嗯。
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
嗯，
他说你是传道人，我也是宣教士，
嗯，
我们谈谈呢， 那后来呢，就我没有跟他谈。
那你注意呢，现在摩门教徒呢，已经懂得利用当地的信徒陪他们一起去传道。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真的要小心哈。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对抗异端。西方异端呢，有可能向中国采取不同的传教的方式。第一，很可能就是经济的援助，
特别是对我们穷人有吸引力。
对，他们可能援助的不只是个人，可能是也是援助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呢赢取国家对他们的信任啊。第二是教授英文，那么这个大家都想学英文，他们又是从美国来的，哇，而且呢又不用花钱，这个吸引力很大哈。那么他们与政府刚才说了建立关系，
对
啊，而且呢他们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向大学生入手了。
因为他们的样子啊，他们懂得讲英文啊，你好像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一样。
对。所以呢对抗异端呢，我觉得有几点我们可以做的，请卢牧师补充啊。第一，就是在异端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就是这些西方异端呢进入到中国之前呢，我们应当努力的去建立健康的教会。
当然是我们不是那个建立健康教会为了对付异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教会本来就应当健康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去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对信仰有认识，自然就能够对抗异端。
对了，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要在真理上要好好的来教导信徒，
有深度的。
对
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应当很多很多的教导。我要提醒各位内地的传道人呢，不是单单在礼拜天讲一篇道，这是表示已经教导真理。
不是，
其实在礼拜天讲一篇道呢，是那个培灵的信息。那么对真理的认识，可能呢那个泄及那个真理的认识可能根本就不多。
对，
一般呢我们都是讲那个叫人爱主啊，叫人爱教会啊，叫人多点奉献啊，叫人多点读经祷告啊，那其实这个是跟人的灵性有帮助。但是呢对那个真理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呢，可能呢没有很多的教导。
查考圣经非常非常重要。最近我一个亲戚呢，他去了教会一年了，没有听到什么，但是呢最近他开始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哎呀，他觉得蛮有体会啊。这个是
那个查经班呢，能够令到你积极参与。你要经过思想，经过讨论，经过发问，就积极从真理当中，从圣经当中认识我们的神。
对，
不是单方面的被动的在那里听到。
那么我们也要给信徒打一些预防针，好像这个对抗异端这个课程哈，你听到哪些异端可能要来的时候，告诉一下信徒啊。最后呢，就是防止教会腐败啊，因为你教会腐败的时候，就给人家抓住把柄，说，哎，你看你的教会有问题啊，我这个才是真的，就被人家有机可乘了哈。好，那我们谈到这几点呢，希望我们教会呢都可以努力的去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就谈到这儿，我们有这个节目的光碟还有这个讲义都可以送给你的，那么你只要来信索取就可以了。再见。
再见。